您好，这里是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回顾历史，2012年的大事儿，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
上位在那个时候哈。
嗯。
那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是来自于我们 SBS,说这个网红哈，顾名思义就是网络红人的意思。
是。那为了维持自己在网上的热度呢，网红必须是在网上不时有所动作的啊，不能就是消失了，而且还不能是小动作，必须得放大招。
哎，咱们悉尼有很多的网红哈，还有一位经久不衰的网红，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曾经的政坛流星网红欧本市的副市长萨利姆
啊，最近检控官向悉尼某法院提交了手机短信，通过证据显示前欧本市副市长萨利姆兄妹二人曾经策划操控2012年欧本市的议会选举，他和他的妹妹呢就被指向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提交了包含伪造地址的选举登记表格，提高萨利姆当选市议员的胜算。
哎，那随后我们看警方就向萨利姆兄妹提起了70项指控，这70项指控还是这一件事儿。那法院掌控的证据呢，因为提交这文件的因特网的注册地址都是来自于 Lincoln 萨利姆名下的一个房屋和他在Sefton 地区的一个办公地点哈。
哎，所以这个提倡无纸化办公还是非常必要的。
哎，面对这种一次这个起诉就是70项指控的大咖，可能不得浪费多少纸来打。
罄竹难书。哎，
来下面看看《每日邮报》，我们有句老话说叫7年之痒哈。
嗯。
往往适用于到澳洲居住久了的，有朋友就开玩笑啊，居住超过5年7年，你可能就会开始有过敏症状，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而且一养就养7年，那这过敏呢是很痛，哎，真的是过敏很痛苦。这个周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个过敏症状。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消息，那澳洲的女子 Amelia 就因为对外面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会过敏，而不得不住在一个完全封闭无毒的房间内，浴室就是她每天睡觉的地方。
我跟你说，不开玩笑，我们家的对面曾经有位邻居就是这样子，
是吧？
是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对所有的东西过敏，他从来没有出来过，就没有出过那个房子。我听周围的邻居告诉我，而且他的那个房间的那个窗户都有些地方都是拿密封条给封起来了的，只能靠一种特殊的，对，靠一种特殊的空气置换机把新鲜的空气，就而且经过处理的新空气给泵进屋里面去。
嗯，真是挺惨的，
挺痛苦的。
嗯，我们来看这个故事。那41岁的 Amelia 被称为活在气泡里的女人，因为她就像囚犯一样，只能待在自己在阿德莱德的家中，因为长期缺乏户外运动，健康呢肯定是每况愈下的，
哎，肌肉肯定要萎缩的。
是，那他就说了病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在15岁的那年接触了白蚁喷雾，随后逐渐出现了致残性的过敏反应，每次发作起来就会持续几个小时到几周。
嗯，因为我们知道过敏源是非常多的，你不在过敏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对什么过敏，
真的是
这
样的。检查出来过敏源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说了白蚁喷雾，那那么多的杀白蚁的工人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
吧？
对
对。那像他可能一碰到这个东西之后，一下激发他的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了。
而且他是从15岁那一年，我觉得跟我们家医院对面后来搬走了这个小男孩，情况是也是一个少年。那么他后来看过很多医生哈，医生也没给出一个具体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他到33岁。给他的诊断才拿出来说，多元化学过敏症、慢性疲劳综合症，还有电磁波过敏症。
那 Amelia 呢，曾经是某一个奢侈品牌的设计师，21岁的时候成了一家杂志的主编，
非常
能，非常能干。
嗯，
但是不幸的时候，在他30岁那年，过敏症的势头实在是压不住了，让他就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待着。
真的是精神上的这种痛苦和孤独是很难耐的。那到现在他已经直不起身子，呼吸机也变弱，连呼吸都是很困难的。
嗯，现在呢，这个 Amelia 只能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一日三餐的食物也有严格的限制，只能在7种食物当中做选择。
很单调
啊。是，而且类似书啊、杂志、家具、衣服、电脑、电视，反正我们经常用的这些东西吧。
因为他不说电磁波还过敏吗？
对对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正常不过的东西，都会让他的身体产生过敏反应。
嗯，这电炉子、电微波炉、烤箱就不用说了哈。好，说完这个，真的是希望这个早一点能够人类解决这个过敏症的一个疫苗出来哈。
嗯
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挪活，树挪死，人挪就真的会活，或者说活得更好吗？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答案往往却是浅薄的。
是的，多年过去了，这个鬓软微霜，您是否还记得自己初踏异国土地的那个少年的模样呢？嗯，这叫深刻了。
就是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了什么远走异国他乡哈？那么在我们明天的文化食品栏目文化苦丁茶呢，给大家做一个 promo， 我们就是讨论的话题就是怎样做一个愉快的移民。
哎，欢迎大家来参与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来自新闻集团。那三星今年的新产品可能让咱们澳洲的一些消费者感到郁闷，为什么？
因为这个苹果手机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语音助手哈
Siri
对，但是因为苹果我们知道这个要和这个水果智能手机要三分天下的这个三星，那肯定不能落后，它有一个爆款一个卖点呢，也要开始用这个语音助手了，你有我得有。
对，但是可惜的呢是这个新款还没有适应咱们这个澳洲的口音啊，
嗯，
这可能就会让用户的体验有点尴尬了。三星呢目前正在加紧修改这个功能，好让这个新款早日能听懂咱们澳洲音。
哎，所以在调整到位之前呢，所以三星就说最好咱们大澳的买家呢，先要模仿一段时间美式口音来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是有这问题。
对，三星的这个电子移动副总裁也说了，三星现在开发这个程序就是为了对抗这个水果手机上的 Siri。这个系统呢，现在已经能够识别韩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了，所以现在他们正在虚心的向我们澳洲的语言学家学习。怎么来这个让这个手机早一点适应哈？因为他们觉得澳洲人的口音实在是太重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澳洲的英语是口音独成一派的，真的是独成一派。
嗯，所以这个软件，但是现在软件已经适应了韩国口音的英语。那么接下来现在解决的就是澳式英语。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网友哈，他们发在网上的一个韩国小伙子说英语的味道。
Hello everyone, I go today.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something.About our Korean people's style of English. Many,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we have really strong, pretty weird English accents. But the problem is they are all wrong. Totally wrong. Because this kind of people doesn't understand. Because our people are pulled by American style. But most people...Especially people have learned in the school are pulled by British style. Our pronunciation are American pronunciation. See? You have to concentrate. Also, concentrate. American pronunciation. Some people pronunciation. It is wrong, totally wrong. Because...You couldn't pronounce poo, you have to pronounce poo. People says, sushi, sushi is come from Japan. Sushi, actually, according to our, history scientists, sushi is invented by,Our Korean people, are invented by sushi. Seaweed outside the rice and fish inside. So sushi, Korean sushi, that's Korean sushi. But Japanese...
你说吧，我其实还全都听懂了。
一说吃我就听懂了。
该不是说苏西是吧？其实我全都听懂了。
他其实讲的一个是一个这个馅儿里馅儿在里边还馅儿在外边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英语啊，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
我跟你说，真的是
有
口音的问题，而且在别说这个什么三星的问题 ，Siri 也有问题。我曾经开着手机导航的时候，我跟手机说话，他听不懂，然后我把美音的 system 然后调成了英音的，他就终于听懂了，这真事儿。Google 也出现
了，说明你说了一口伦敦腔，
不是因为是澳洲音，是偏那边的。
其实有时候讲这个语言，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只要大家能听懂就行了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中国环球网的一条消息，这个不久前广东惠州的一个消防队就接到一个男子的报警，说他困在出租房出不去了，困
了
九天没吃东西。刚刚才说完了讲苏西这儿没吃东西，那听了原因以后呢，消防队员反而哭笑不得了。
我们来看这个惠州仲恺消防中队官兵到达那个现场啊，发现这个出租楼的那个二楼呢，有一名男子正在窗边求救，
站在窗边手扶着那个窗的铁棍子，
很惨。然后呢，说自己在里面困了九天，没吃饭。那被困的男子就说呢，房东将他关在屋里，没水。没电，于是这消防官兵对出租屋周边进行查看，一看吓一跳，因为原来外面的门和窗全部都用这个铁棍顶住，而且还焊死了，就是你根本弄不下来。即使有钥匙都没用，所以呢，消防官兵就马上联系这个房东，15分钟以后 房东抵达了现场。
这个出警的速度跟消防官兵一样快，这个房东就说了，说这个人偷偷进去的，他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晚上他报过警之后呢，就把这个房子给封了。
太厉害。
哎，原来就是被关在屋里的这个男的，他前进屋被人家房东发现了，然后把他给放了出来，后来他又去，房东看门窗被撬过了，所以才再次把这个焊条给焊上去的。关键这个后来，
关键你知道吗？这个被困的男子姓陶，
没逃出去，你知道吗？对，
这我看到这就笑死了。
对不起这一姓是吧？
对对，那他承认啊，确实是自己把这铁条撬开，然后偷偷潜入屋里，他承认这个了。
但是他在儿童节那天承包了房东的这栋楼，6月1号，
对，
他打算把它承包了以后，他当二房东把它租出去，
那想的挺好。
对，然后9月份的时候呢，房东就停水停电，他就无法营业，所以他的租客不能再续租。他说他没钱没生意，反正就是没钱。结果人家房东说他是一直把人家房子给承包了，会一直没付过房租。
哎，所以最后。才断水断电的，
哎，而且把那焊条都给焊死了哈。
陶先生没逃出去。
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来自英国卫报。最近，法国太空医学与生理研究所为了研究失重对于身体的影响，征求志愿者，那要求志愿者呢在2个月内绝对卧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完成，报酬为1.6万欧元。
这个要求的志愿者，我们都哎呀，可惜是男性，20到45岁的男性，非烟民，
嗯，
无过敏史，你惨了，被这条限制住了。然后呢，面对这种高薪呢，很多网友就说，能不能可以在这个躺着打游戏、玩手机？
哎，这个思路是非常好。
哎，就终于有了躺着就能赚钱的工作。
嗯、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语言的问题啊，我们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了。中国政府表示要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
我们报道过这条新闻。
是的，嗯，
这为啥呢？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有网友说，有些政府层面的领导可能是无意间听到了下面一段成都电信的客服妹子和一位乐山市民的对话。这个乐山方言在四川方言当中都是让很多四川民众都很难听懂的。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电信业务的客户大家，请问您是翻译的基础对吗？哎，您好。
你到了。
我是成都电信业务的客户代表。这部电话是您在使用对吧？哎，您好。
你好。
哎，这部电话是您在使用对吧？
啊？
这部电话是您在使用对吧？
什么？你说的听不到。
这部电话是您在使用对吧？
啊。
方便打扰您一分钟吗？
啊？
方便打扰您一分钟吗？
可以吗？
好的，谢谢。现在您只需用本机拨打9018184，就可以将你喜欢的歌曲无限量的送给室内电信朋友。月供能使用费8元。公司呢想邀请您先观察使用的好吗？
啊？
就通过您的本机拨打9018184，为您的朋友点歌送祝福的。月供能使用费8元。公司想邀请您先观察使用的好吗？
不太行，不好。
那您不妨先观察使用一下好吗？
啊？
您不妨先观察使用一下好吗？
这个好吗？
9618184就可以的。
9618184。
24。
24。
9618184。
好，是打这个吗？
为您的朋友点歌送祝福的，您不妨使用一下好吗？
好。
那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对，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随时拨打8618-0508进行咨询或取消的好吗？
就纽约吗？
8618-0508就可以取消的好吗？
8518
零五零八
零五零八
对。
8518-0508，我记一下。
哎。
8518-0508。
对，8618-0508就可以了。8618。
8518。好，8518行。
8618-0508。
8618-0508。
啊，对，8618-0508。
好，8618-0508。
0508。
508。
0508。
8518-0508。
8618-0508。
8618。
0508。
8618。8618-0508。
8618-0508。
8618-0508。
对，8618-0508。
零八。
对，8618-0508就。
8618-0508。
对，哎，好的，那感谢您的支持，使业务成功为您定制，月末即飞，祝您愉快，再见。
啊。
后来这个电信小姐的
Siri 和三星它这个语音系统 不是发明什么语言的问题，他只要发明一个音啊，以后听不懂就啊。
关键是后来连这个客服的这个小姑娘都忍不住都笑了哈，就大家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面，这个交流也挺困难的。
是，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雄安新区。
继续着昨天聊，
昨天咱们的那个正在行动栏目跟大家聊了这个，
大家上网可以去听一下啊。咱们中国新京报就说了，不久前中国政府公布雄安新区横空出世，结果意外迎来大批躁动的房产投资客。那根据当地百姓透露呢，消息一公布，京牌的车就连成片，全是来看房的，很多酒店呢早早就客满了。
哎，是，你看后来说这个，尽管说这个看房盛况如此哈，但是房产交易后来是被冻结了哈。那在网上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不是要建这个首都副中心之后，那网上有一篇和这个雄安新区相关但现在还无法鉴定真伪的消息就出现，吸引了大批的网友。这一篇文章号称是年度最悲催文章。
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悲催人物排行榜的冠军叫张英森，那南河北省保定市雄县人，2004年以677分获雄县高考状元，考入清华大学。
2008年本科毕业，进入著名的央企中国核工业集团，经过近10年的奋斗，加上借了3舅的钱，并卖掉了老家的老宅，终于在2017年3月26日交付了53平米的北京商品房首付，终于在北京扎根了。
于是，在2017年4月2号接到单位通知，中国核工业集团整体迁入雄安新区。
这个段子真假不知啊，不过背后反映的价值观其实是比较可悲的，就是一套房子成了一切。
哎，
那么其实昨天跟大家讨论过，如果大家对这个雄安新区还有些什么自己的看法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网上给我们留言，继续一起来互动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人民网的一条消息，最近杭州萧山的一个老师就发帖子说，有这么一个学生干了一件他们小时候都不敢干的事儿。就是为了作文凑字数，他用了2页的哇来填补空白，跟刚才那个啊，于是呢被老师罚读自己的作文。
那于是这小朋友就哇哇哇哇哇哇嚎了一整节课。
大家可以看网上，真的是究竟是什么好东西让这个同学挖了2页纸哈？想起小时候的一个那个造句，大吃一惊。一个同学造句嘛，我看见地上一泡牛粪，大吃一惊。他写的是金亮的金，后来老师的评语是海量海量。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咱们小时候好像都有过写作文凑不够字数的痛苦经历哈。
是，
接下来来一条跟新浪的报道。
那现在快递行业那么发达，有快递食品的，快递生活用品的，您听说过快递孩子的没有？
这个事儿就让一位这个摩的司机老李给碰上了哈。老李在大连最近就接了一电话，一个年轻的女子要把自己10个月大的女婴儿快递给这个女婴的爸爸，那么留下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和奶奶的电话。
当时女子就表示，孩子的爸爸等着接孩子，自己有急事呢，走不开。老李按照女子要求把女婴送到地方之后，却发现两部电话都没有人接听。老李又联系不上这名女子，那可咋办呢？他就只好把这个孩子呢送到丈母娘的家里，然后岳母是住在这个金石滩的某小区的。
后来这个老李又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有人接了。结果这个女婴的父亲说，孩子他也不要，请快递给母亲。所以后来这个事儿呢，老李就报了警。我觉得一下想起之前这个有日本一个作家说过，就是想到人类不需要通过考试就直接为人父母，还是后脊梁发凉。
是，主要这事儿是因为他们父母吵了一架，都不要这个孩子来回推。
是，我们来看看荔枝网的一个很好玩的消息啊。我们常用马大哈来形容一些做事糊涂人。最近有一位女子的南京的女侠哈，马大这个大义也是到了新的境界。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南京市西辖区的立岛路上，巡逻民警发现一辆奥迪车停在路边上，一直没有熄火，车油都烧干了，而且车门也没有锁，车内还有一部手机和钱包，看不见车主踪影。民警担心的车主可能是酒驾，一直在旁边等候。经过了多方联系，晚上9点多钟。这个车主王女士才急匆匆赶过来。
她干嘛去了呢？后来民警一了解，她是赶场子救场打麻将去了，所以大意忘了把车给熄火。好在民警还联系的比较及时，才意外发生哈。最终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不过网友说呢，这才是打麻将者的必备素质，就不怕整箱的汽油烧干，也不能让麻友来等待。
哎，那看完这个新闻，我觉得对于这个大 姐的牌技更是由衷折服。
不带钱包，因为钱包在车上。
没错，空手套白狼，这才是神人。
嗯，油就烧完了一缸，但也是人家说的没关系，一把麻将，一辆车都赢回来了也有可能哈。我们来看看澎湃新闻，也是一段另外一段奇葩，就是郑州男子小刘开始做小生意，觉得钱来得太慢，于是他就自己动了动脑筋，后来发现哎，一个新业务很好，他就去发现每天在交警大队办业务罚款的人就没断过，所以就萌发了买分卖分的想法。
那说干就干，印制了不少广告，直接张贴在交警队对面的大墙上，这厉害了。
嗯，
那觉得这样贴心的举措呢，直接针对目标人群，能够让前来办理扣分罚钱业务的众多驾驶员们能够一眼就看到。
结果一单子生意都没接着，就被警方给抓了。那这个小刘呢，估计也知道大隐隐于市哈，小隐隐于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
嗯，
最后抓紧时间给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澳广 ABC 分享的，哎，转载至中国媒体的。最近河南郑州就开了一家海洋馆，那有些网友就后悔了，为啥呢？这个门票40块钱，人买进去逛了一下，发现就是几个鱼缸装了几尾鱼，就说是这个海洋馆了。
海洋馆和海鲜馆就差一字之差。
还有，其实到这儿不如逛逛这个菜市场，有些这个鱼档的规模可能都比哪个大。后来一网友在这个网上还晒了一张图，说自己是看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风车展。风车展的话呢，看什么呢？结果就是很多那个纸折的小风车插在地上。哎，还有时间给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于中国法制日报的报道，是来自于四川简阳市的公交站牌。
它太高了，是给长颈鹿看的。那并且附上了一张这个站点密集的车站这个路牌的这个图片。那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
简阳
市内有两种公交车的站牌，一种高，咱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一种高是2.6米，一种高是3.48米。大家纷纷谴责，如果郭敬明来了该怎么办？
其实我也觉得很担心，就是说虽然我比郭敬明高一点，但是你
自己都心虚，
但是我眼神不好。你说你如果个子够高，你眼神不好，3点几米的话，看起来估计你的视力很好的，对吧？
现在有点散光了。
真的，
真的
哦。但是有人说呢，这个也不是完全就是不好，也有可取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现在走路都喜欢玩手机，对吧？
哎，
都是低头一族，颈椎不好吧？
嗯，
像你肯定颈椎已经不太好了，经常伏案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经常伏案工作，这个电瓶非常好，
非常伏案打游戏，
深得我心。
然后这个，你比如说你到简阳去住一段时间，你必须得抬头看着车站牌吧，没过多久不用做那个物理牵引，你的颈椎就好了。这个公交站牌可以治疗这个困扰市民们多年的颈椎。
他刚才修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这站点太多了呢，还是说他就把那牌子钉那么高呢？
他就是修的下面一个直杆子特别高，上面一个牌，然后才是很小很小的鹰头小子，就看不清楚。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要说再见了。